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今天这故事呢非常离谱，好好的一个航班，而且还是一个客运航班，这个航班的驾驶员他非要让一个熊孩子去开飞机，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灾难，整架飞机没有一个人生还。这番话可能大伙乍一听多多少少感觉有点难以相信，第一次看到这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质疑，这是真事儿吗？很遗憾，这就是一起真实事件，并且它发生在俄罗斯。啊，一听到发生在俄罗斯，很多人可能就释然了，毕竟那个地方生活着一群奇葩的战斗民族嘛。这事儿发生在1994年3月22号，下午4点39分，俄罗斯航空公司593号航班从莫斯科舍列季梅耶夫国际机场起飞，它的目的地是香港的启德机场。这是一架小型飞机，飞机上有75人，其中包括63名乘客、9名空乘人员，还有3名驾驶人员。别看这个飞机小，它可是当时俄罗斯航空刚刚购入的一个新型客机，造价高达7000万美元。在当时，这属于是比较先进的机型，可以说就是小而精。这个飞机上配备了当时顶尖的电脑操作系统，还有精密的自动驾驶仪，能够实现远距离的自动巡航，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顶尖的客机了。也正因此，俄航给这架飞机也配备了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对机组成员也做了专门的严格的训练。飞机的三名驾驶人员包括一名机长和两名副驾驶，他们分别是40岁的安德烈·维克多罗维奇·达尼洛夫，他是机长，他拥有9500小时的飞行经验；39岁的亚罗斯拉夫·维拉蒂米洛维奇·库德林，他是第一副驾驶，他有8940小时的飞行经验；然后33岁的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皮斯卡雷夫，他是第二副驾驶，有5885小时飞行经验。当然这三个人他们名字都不太好记，但是没关系，我们只需要记住其中的第二位，就是那个第一副驾驶，记住他就行，他叫库德林。在当时这个俄航有一项员工福利，员工的家属每一年都能够免费乘坐一次飞机。因为这次他飞行的目的地是香港嘛，在香港要停留4天，所以当时库德林他就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带来了，想在香港玩一圈。这俩孩子分别是15岁的哥哥艾尔德，还有12岁的妹妹雅娜。利用员工福利带着孩子上飞机，这是很常见的事儿。除了库德林，当时在飞机上还有一个员工也带了孩子，当然他们和这事儿呢没有什么关系。在莫斯科当地时间下午4点39分593号航班从机场起飞，如果行程顺利的话，10个小时以后他们就会抵达香港。因为要飞10个小时嘛，这个航程比较长，所以三名驾驶人员他们是要分工的。他们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在航程的前4个小时，有经验最丰富的机长达尼洛夫让他来操纵飞机。因为这前4个小时飞机一直是在俄罗斯西部的上空飞行，这个地方航线比较密集，操作难度比较高。那么在飞行4个小时以后，飞机就会飞到西伯利亚地区，这边航线就比较稀疏了，并且还会来到10000多米的巡航高度。这个时候飞机就进入了比较稳定比较安全的飞行状态，那么飞机的自动驾驶仪也会启动，会开始自动驾驶。那这个时候呢，机长达尼洛夫他就能够去休息了啊，因为也不能疲劳驾驶嘛。机长去休息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副驾驶那个库德林他就开始接管了飞机的操作，另一个副驾驶在旁边负责协助他，这是他们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因为这架飞机啊，它的自动驾驶系统刚也说了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说这两个副驾驶他们在接管飞机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飞机的航线还有各个导航节点都已经提前设定好了，飞机会在自动驾驶的这个状态下沿着航线平稳的飞行。这两个副驾驶呢，他们就只需要坐在那里有事没事关注一下这个仪表盘，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就这点活。在事发这一天呢，前四个小时航程一直很顺利，是由机长在操作，然后呢机长该休息了，飞机也进入了这个自动驾驶状态，机上的乘客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也都睡着了。那么接下来就轮到库德林，他就坐到了机长的位置上，他开始操控飞机。这个时候库德林的两个孩子就登场了，因为自己的父亲是飞机驾驶员嘛，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也是耳濡目染，对飞机非常的热爱。虽然他们之前已经坐过很多次飞机了，可以准确地说出很多飞机的型号，甚至还能够煞有介事地去做一些讲解，但是这两个孩子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开的，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飞行员，能够亲自去开飞机。于是在这一天，当机长去休息以后，当库德林接替了机长的位置以后，他就打算去满足一下孩子们的愿望，直接他就自作主张把他的儿子艾尔德还有女儿雅娜都接到了驾驶室里。这个行为咱们用大腿想都能知道，这肯定是禁止的，但是当时其他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阻止，这个咱就不清楚了，毕竟现在人都没了。两个孩子早就听说今天这飞机是非常先进的 A310 型号的客机，他早就想看看，所以说当时一进到驾驶室啊，全都高兴坏了，哎，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一边看一边还提问啊，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库德林作为父亲看到孩子们这么喜欢飞机自然是非常欣慰，可能当时啊，他心里光想着以后子承父业的事了，当时可能脑子一抽突然就表示可以让两个孩子坐到这个驾驶位上体验一下开飞机是怎么开的。可殊不知就是他这个突然脑抽的决定即将葬送整架飞机以及所有乘客的生命。作为拥有8000多个小时飞行经验的老牌飞行员，库德林当然知道让孩子进入驾驶室是绝对禁止的，更别说让他们开飞机了，但是他觉得现在这飞机正处在平稳期，而且有自动驾驶系统，更何况自己就在旁边能够随时掌控局面，所以说让孩子开一开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他首先就让女儿雅娜坐上了机长的驾驶位，接着让雅娜的手放在了操纵杆上，当然他也着重提醒孩子千万不要去触碰那个解除自动驾驶的按钮。随后库德林又给雅娜讲解了这个操纵杆的操作方式，并且引导着雅娜让她拉动一下操纵杆，让她尝试去调整一下飞机的角度。于是雅娜就按照父亲说的手握操纵杆使劲地拉了一下，哎，果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飞机马上就产生了一点倾斜，航向也稍微的有了一些变动。当然了，实际上这并不是雅娜的操作导致的，因为飞机现在是处在自动驾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去拉动操纵杆不会有任何效果，这是飞机的一种功能。飞机之所以会产生倾斜，是因为当雅娜在拉动操纵杆的时候，库德林在旁边悄悄地转动了一下飞机的航向按钮，这个按钮可以调整航向，正是因为他偷偷地转了一下这个按钮，让飞机产生了一定角度的倾斜，才让雅娜真的有了开飞机的感觉。但是雅娜她不知道啊，她以为真的是自己的操纵让飞机产生了倾斜，她高兴坏了，立刻就激动地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啊，站在后面的儿子艾尔德更加兴奋了，马上就嚷嚷着让妹妹赶紧下去， 然后自己也坐进了这个驾驶位。还没等旁边的父亲指挥他，他就迫不及待地抓住操纵杆开始拉了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库德林他正在回答旁边的女儿雅娜提出的各种问题，根本就没有顾上看他。所以这个时候呢，艾尔德自己在那儿拉那个操纵杆，他就感觉很奇怪。他先是像妹妹一样小心地去拉动这个操纵杆，却发现这操纵杆根本就拉不动。可是刚才妹妹好像很轻松地就拉动了，但是他也没多想，就开始使劲地去拉。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稍微地拉动了一点点，于是他就接着更加使劲地去拉，然后又拉动了一点。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时候飞机它是处在自动驾驶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不论你怎么去拉那个操纵杆，飞机都不会受影响。所以说这让艾尔德感到又奇怪又生气，就拉着父亲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这个时候，库德林才终于注意到了艾尔德，于是当艾尔德再次去拉那个操纵杆的时候，他就开始悄悄地去扭动那个航向按钮，于是飞机再一次出现了倾斜和偏向。就这样，艾尔德也体会到了开飞机的快感，他也以为是自己的操作让飞机动了起来。接下来艾尔德又继续在那里操作了十秒左右，库德林呢，他就配合着偷偷地继续转动按钮，一会儿向右转，一会儿向左转。感觉玩得差不多了，库德林就让艾尔德停手，然后他过去把航向调了回去，让飞机继续自动驾驶，正常的飞行。这个时候啊，女儿雅娜又过来开始向父亲提问题，于是库德林呢，他就转过头去和女儿交流。因为这个时候飞机是在自动飞行嘛，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不去干预，那么不论艾尔德怎么操作都不会对飞机产生影响，所以他就继续让艾尔德在那个驾驶位上坐着，任由他自己在那玩。但是咱们都知道，小男孩尤其这个年纪他都皮，他就又开始自己试着去拉动那个操纵杆。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库德林在旁边配合他，所以他发现这个操纵杆又变得非常难以拉动了。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继续使劲拉，拉不动就一直拉。就这样他在那使劲的拉了两三分钟，终于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这飞机啊竟然真的被他拉动了。随着艾尔德的操作，飞机渐渐地变成了倾斜状态，并且飞行方向也渐渐地出现了偏差。可是按理说，在这个自动驾驶的状态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呀。更要命的是，此时不论是库德林还是另一位副驾驶，他们都在旁边闲聊，根本就没有关注到眼前的情况。直到飞机的角度倾斜到了45度的极限角度时，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倾斜角度实在是过大，仪表盘上的各项参数都已经歪到了108000里之外，两个副驾驶根本就搞不清状况。而此时空速表显示飞机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650公里，在这种高速下，倾斜角度又达到了可怕的45度，而且它是向下倾斜的，这就导致整架飞机在以极高的速度快速下降。因为速度实在是太快，站在旁边的库德林和雅娜立刻就被强大的作用力按在了墙上，这就导致库德林根本就没有办法快速地回到驾驶位上。然而接下来奇怪的一幕又出现了，就在飞机高速下降了一段时间以后，飞机的头部突然又上扬，又开始以极高的速度向上爬升。这突如其来的加速又进一步导致了超重状态，于是旁边的库德林就又一次被钉在了墙上。虽然此时旁边座位上还坐着另一个副驾驶，但是主要的操纵杆是在主驾驶位置的，它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库德林没有办法，只能是大声嘶吼着让艾尔德按照自己的指令去操纵飞机。但是这真的能有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艾尔德毕竟只有15岁啊，在混乱的情况下，他早已经吓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在后面，他父亲一直在一遍又一遍的大声嘶吼，他是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于是飞机在快速爬升了一段高度以后，又开始突然急速下降，各种警报声在驾驶舱里不断的响起，飞机逐渐进入了失速状态。这一下可坏了，如果飞机一直向下俯冲，那么最终肯定会撞向地面。于是这个时候，旁边另一个副驾驶拼尽全力把手伸到了主驾驶前面的操纵杆上，又使出全力使劲拉动操纵杆。于是终于飞机从高速俯冲下降再次恢复到了高速上升的状态。此时库德林也抓住机会立刻回到了驾驶位，但是因为情况过于紧急，他并没有时间去看飞机现在的高度和上升的速度，就只是下意识地赶紧去拉动操纵杆，让飞机继续向上爬升，希望把飞机开回到正确的巡航高度。可是万万没想到，人家飞机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在爬升状态，他这一拉，那飞机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垂直向上的状态，很快直直的向上就窜到了6000米的高空。在这种状态下，又是这种极端的姿势，于是飞机再次进入了失速状态，又开始歪歪斜斜的以极高的速度开始螺旋下降。这个情况两名副驾驶都懵了，立刻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减缓下降的速度，并且试图再次把飞机给拉起来。就这样不知尝试了多长时间，下降的速度终于开始减缓了，机头也渐渐地被拉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啊，飞机其实已经经历了2次大起大落，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个飞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等他们反应过来去看那个仪表盘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地面了，于是立刻吓得再次把飞机拉升。可是这个时候再去拉升一切都太晚了，因为已经过于接近地面，已经没有足够的高度让飞机再次升起来了。于是几秒钟之后，随着驾驶舱里面的惊声尖叫，整架飞机轰的一声撞在了一座山上，一团火光冲天而起，75个人全部死亡。一个小时以后，救援队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发现了撞成碎片的593号航班，整个机身被撕裂成了许多块，散落在了森林中的各个角落，许多乘客的尸骨已经被挤成了肉泥。紧急调查组立刻成立，大家都想知道这架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起初，人们首先发现的是驾驶舱里面的两个孩子的尸体，因为孩子出现在了驾驶舱里，所以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飞机本身出现了故障，把客舱内的孩子给甩到了驾驶舱里。但是直到后来他们找到黑匣子，调取了当时飞机上的录音和操作记录，才发现事情的真相竟然如此荒唐，这一切的根源竟然是一个孩子导致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回想一下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们应该会发现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之前咱说了，这个飞机呢，它有很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这个自动驾驶状态下，不论如何去操纵飞机都是没用的，飞机都不会受影响。但是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述能发现，艾尔德他在拉那个操纵杆的时候一开始确实没有反应，但是后来他又继续拉了2-3分钟，这个时候飞机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倾斜，然后突然开始向下俯冲，这是为什么？其实这是因为这个飞机有一个隐藏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库德林他不知道。别看库德林他有丰富的飞行经验，但其实他也才刚刚接触这个飞机，刚刚飞了800多个小时，很多功能他还不了解。那么这个隐藏功能到底是什么呢？说的简单一点， 这个飞机呢，它的自动驾驶功能其实分成了好几个模块，有的模块负责管理飞机的高度，有的负责管理飞行的方向，有的模块负责管理飞行的路线。并且其实有一种快捷的办法能够快速的关闭其中的任意一个模块，但是库德林他们都不知道。举个例子，在这个自动驾驶状态下，飞机正在向上飞呢，这个时候我们拉动操纵杆想让飞机向下飞，如果单纯的拉一下肯定是没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拉动30秒，那么这个时候负责控制飞机飞行方向的自动驾驶模块就会被关闭。虽然它被关闭了，但是其他的模块仍然不受影响，仍然是在自动驾驶状态，只有这个飞行方向变成了手动操作。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一开始那个飞机确实是在自动飞行，但是后来呢，那个艾尔德他一直在那儿拉那个操纵杆，他一开始拉的时候飞机没反应，因为他还没拉够30秒呢，可是后来他自己在那儿较劲，又继续拉拉拉，拉了两三分钟，这个时候负责控制飞机飞行方向的那个模块就被关闭了，所以这个飞行方向这一块就变成了手动操作，那么艾尔德在那儿拉那个操纵杆就相当于他在控制飞机的方向，所以那个飞机才会突然倾斜。而这些功能当中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地方在于，当只有一个自动驾驶模块被关闭的时候，那么系统不会发出任何警报，仪表盘上仍然会显示自动驾驶是开启的，除非所有的模块都被关闭了，那么这个时候才会显示自动驾驶已经关闭。这其实属于是设计缺陷，也正因此，当艾尔德无意间关闭了那个负责飞行方向的模块之后，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其实但凡会有一个警报之类的提示，这两个副驾驶肯定就看到了，这场灾难也许它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后来事发以后，这个飞机的制造商就吸取教训，进一步的去改进了自动驾驶系统。当然它改进其实也没用，因为这次事故后来同型号的飞机一架都没卖出去。我们说到这儿，可能有些细心的朋友还会有一些疑问。我们想当时这个事发经过，飞机呢，它是经历了可以说是两次过山车，先是急速下降，又急速上升，接着突然再次急速下降，再急速上升，最后又急速下降，导致最终坠机。但是现在我们想，根据刚才咱们的介绍，这个飞机目前呢，它应该是负责控制飞行方向的模块被关闭了，那么按理说控制飞行高度的模块还没有被关闭，既然这个模块还没有被关闭，那么飞机为什么会突然上升突然下降，出现这种过山车的状态呢？其实啊，恰恰就是因为控制飞行高度的模块仍然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才导致了出现这种过山车的情况。当这个飞机它因为艾尔德的操作下降以后，负责飞行高度的模块就开始工作了，开始自动拉升飞机，让飞机回到自动飞行应该有的高度。所以说在第一次下降之后，飞机突然又开始上升，这就是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模块在发挥作用。但是当时这两位副驾驶对这个功能都不太了解，还以为自动飞行失效了，所以就一直用手去拉升，这就导致飞机一直向上一直向上，最后几乎变成了垂直向上飞的状态。也正是这种不断的手动操作的过程中，这个时候负责飞行高度的模块也被关闭了，但是因为飞的实在是太高了，导致飞机失速了，所以飞机又突然开始下降。而这一连串的非常夸张的动作完全超出了自动驾驶的规则，所以进一步在这个时候所有自动驾驶模块全都关了。但这架飞机呢，它其实还是很先进的，虽然说自动驾驶被关了，但是它能够自动的去修正因为飞机失速导致的飞机螺旋下降。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其实只要他们全都松开手， 不去控制飞机，那么飞机他自己是能够把自己给救过来的。可是问题在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功能，所以就继续在那里胡乱的操作。啊，虽然说两位驾驶员他们之前经过了针对性的培训，但显然这个培训是不太成功的。也正因此，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场悲剧就发生了。但是别急，到这儿这事儿还没完。事发以后，飞机上的驾驶员包括库德林在内都被安葬到了莫斯科国家公墓，甚至他的两个孩子也被葬在那儿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莫斯科国家公墓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国家公墓啊，这是一片英雄的墓地。什么人才有资格埋葬在这儿呢？比如说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的时候，在那场灾难中丧生的消防员，他们才有资格安葬在这里。但是这个事儿呢，把这个灾难的罪魁祸首把他们给放在英雄墓地，天底下哪有这么扯淡的事儿呢？所以后来1996年，很多受害者家属把这个俄罗斯航空公司就告上法庭，他们不断的声讨和咒骂着库德林以及他的两个孩子，并且要求获得更多赔偿。不过呢，可能他们也是神经比较大条，可能也比较宽容。后来呢，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人渐渐的也释怀了，觉得去苛责两个孩子也没必要，毕竟这事儿归根结底，它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航空公司本身它的管理漏洞以及飞机自身存在缺陷。这次空难对俄罗斯航空影响是非常大的，事发以后他们流失了 30% 的客户。在飞机的制造商那边，相同型号的 A310 型客机再也没有卖出去，最终在07年被迫停产。俄罗斯航空也在04年把所有租赁的同型号飞机全部退换。除了俄航之外，很多其他的航空公司也开始对驾驶员进行更加严格的飞行训练，以期避免类似事故。但其实说实话，这样的事故不可能避免，除了这起事件，还有很多很多起类似事件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值得一说的是，这场灾难中丧生的75个人里有11个是我们中国人，其中有两位是台湾省发行的《中国时报》的记者。当时他们因为工作原因去俄罗斯出差，没想到在回来的时候登上了这趟死亡航班。这是一起很有警示意义的空难事故。如果想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场灾难，大伙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国家地理发行的纪录片，叫《空中浩劫》，第三季第十集讲的就是这场灾难。好，我是大碗，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空中灾难官方网站、简单飞行航空新闻网、维基百科、知乎以及相关纪录片《空中浩劫》系列。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大碗，咱们下回再见。